各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主日平安。感谢神再次引领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敬拜他。有谁想到两年前在疫情之前我们可以在线敬拜，我们可以戴着口罩敬拜，但是在如今的疫情当中，我们以这种奇特的方式，无法想象的方式在敬拜神，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领受神的恩典。所有凭着信心来敬拜、来寻求、来渴慕神的人，我相信都将领受神崭新的能力、崭新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将从民数记十四章来分享困境中的祷告。人生多有困难、困境，每个人都不可避免，关键我们如何面对。昨天我们有一个联合长议会分享之后，我们分小组带祷，在分享当中许多人表达了他们自己生命的困境、挑战。我们组一共有五个人，包括我在内。我们分享的有个人的健康、有事业、有家庭、有人际关系、有侍奉。我分享了很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挑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，大家也有。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的，有身体的疾病，有心灵的需要，有人际关系的挑战，也有侍奉的需要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困境需要突破。民数记十四章也一样。我们来到民数记十四章，看摩西有什么挑战，亚伦有什么挑战。他们的挑战、他们的困境乃是他们正失去领袖的地位，因为以色列人要另立一位领袖，把他们带回埃及。约书亚、加勒有什么困境？他们正面对人的石头要被打死。那么以色列这些会众有什么困境呢？他们也有困境，他们无法面对前面的巨人。迦南地、应许之地有巨人，他们恐惧，他们害怕，他们不敢进去，这是他们的困境。在这所有的困境当中，神的荣耀就彰显了。神的荣耀一彰显，这些困境都没有了。摩西的困境没有了，他从地上爬起来了，重新又是领袖。加勒、约书亚的困境也没有了，他们不怕死了，不会死了。但是以色列人的困境仍然存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与神站在一边。摩西、亚伦、约书亚、加勒都是凭信心在困境中与神站在一边的，信靠神的，而不靠信心、不与神站在一边的，当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，他们将面临审判。今天我们的困境也一样，在我们人生各样的困境当中，只要神的荣耀彰显出来，我们的困境立刻就会烟消云散。只要能瞥到一丝神的荣耀，我们的困境就有出路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的荣耀彰显时，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困境、艰难困苦将一扫而空，不再有了。反过来，当基督的荣耀彰显的时候，那些不信他的、拒绝他的，他们将面对永远的审判，面对人生最大的困境。神的荣耀彰显之后，神就与摩西有一个对话。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长长的对话。在这段对话当中，神告诉摩西他将如何处置审判这些背逆他、拒绝相信他、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。神首先对摩西讲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在这里，神向摩西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机会，也向摩西展现了他将如何审判这一群悖逆的以色列人。他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击杀所有的人。那么摩西如何回应这个民族的灾难？摩西如何回应 自己的一个好的困境对他后裔非常蒙福的一个祝福呢？摩西这样回应神，摩西讲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，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摩西继续祷告，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。摩西的回应有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讲神的名，你的名如果被外邦议论践踏，这是摩西自己的话，摩西自己的话。第二部分是讲神的慈爱，这是照神所说的话，照神所说的话。第一部分是摩西自己的话，第二部分是神的话，神的话。在第二部分论到神的话时，他有两个祈求，两个爱。神回应了摩西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。大家看到这两个话的对应吗？摩西讲，求你照你的话说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慈爱，请你赦免他们的罪孽。神回应说，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。请问神照摩西的话赦免他们，是照摩西自己的话，还是照摩西说神的话？这段经文不太容易解释，不太容易解释。我思想了很久，神在这里为什么赦免了这些人的罪孽呢？不把他们灭除呢？很多人不理解这段经文，好像神似乎很冲动，哎呀，我真是忍受不了了，我要把他们全部灭绝。反而摩西比较理智，比较理性，比较有思想，摩西就劝说神，神啊，你如果这样做的话，列邦听见你的作为，看到你作为，就会议论你，你没有能力把他们引进应许之地，所以你就没面子了。神可能讲，哎呀，还是摩西你说的对啊，我没有想到这点啊，那我没有，那算了算了，我就不灭他们了。是这样吗？完全不是，根本不是，根本不是。摩西以自己的劝说是无效的，以自己的理由逻辑想象是无效的，摩西要靠神的慈爱，靠神的应许来带导，来祈求，才达到真正的果效，突破他们的困境。以西结36-39章有两段非常重要的经文，显明神不在乎外邦人的议论，神不怕失去自己的面子。36章这样说，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，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，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，我在他们眼前亵渎的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话。这段经文乃是说，神要把他们，神要惩罚他们，把他们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，世界各地，让他们被掳，以这种方式显明他是圣洁的神，他是大能的神。因为以色列人背逆了他，他在实行一个大的审判。神在以色列人的被掳的身上显为圣，显为荣耀，他不怕因着人的被掳失去自己的面子。第二段在39章，我必显我的荣耀在列国中，万民就必看见我所行的审判与我在他们身上所加的手。这样从那日以后，以色列家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神。在这里神再次显明他是审判的神，不管他审判了以色列，他要审判那些残害迫害以色列的外邦，包括巴比伦。巴比伦可能讲，你看你的子民多么可怜，被我们掳到巴比伦来了，他们 他们没有希望了，但是神讲，你不要高兴，我审判了他们，我照样要审判你，审判你们，在我的公义面前，全地的人都要受审判。神绝对不会因着他的面子，因着他的面子来折中，来损失他的荣耀，他的圣洁，他的公义。如果人犯罪，他一定会审判，他不会顾及他的面子，即使他的子民，他也不会顾及。所以在摩西跟神的这段对话当中，摩西说，你如果灭了他们，你就没面子，别人议论你，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情。之所以神收回了他的审判，因为摩西以神的慈爱来代祷，来祈求，这是关键，这是关键。神不会牺牲自己的名声，不会顾及他的面子，除非他的公义，他的圣洁得到满足，要不然他一定会审判。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，我们看到唯一改变神的，乃是以神的慈爱为中心的祷告，以神的慈爱为中心的祈求，定睛于神的慈爱，定睛于神的慈爱。神的慈爱首先是拯救，意味着拯救。当他们初次过红海的时候，摩西回头一看，埃及的大军，那些马兵全部被淹死在海中的时候，创世纪十五章摩西就做了一首拯救的赞美诗歌，其中他这样讲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，你凭你的能力引领他们进入你的圣所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。在那里摩西讲，神的慈爱是他拯救的原因，因着慈爱他拯救他们，因着他的能力引他们进入他的圣所敬拜。所以神的慈爱，神的能力不但拯救引领他的子民敬拜，其次神的慈爱立约，显明在他的约当中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讲到十诫，神与他们立约，第六节讲到爱我使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神的慈爱意味着在他的约中会持守他们，与他们同在直到永远。神的慈爱第三点体现在赦免，大家还记得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，他们做了一只金牛犊，也是因着摩西的带导，神赦免了他们。在赦免之后，神这样说，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。当我们讲神的慈爱，使我们意识到神的慈爱是拯救，神的慈爱是立约，神的慈爱是赦免。当我们在这样的爱当中来代祷，来祈求的时候，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困境，他人的困境，都必将被突破，都被突破。摩西抓住了神的慈爱，神的拯救，神的立约跟神的赦免，为他的同胞，为他的同族来代求，来代祷，求神赦免他们，不要灭绝他们。神应允了，听了他的祷告祈求。大家知道抓住神的爱意味着什么吗？抓住神的爱意味着我们首先被神的爱所感动，被神的爱所医治，被神的爱所充满，被神的爱所赦免，被神的爱所拯救。我们首先与神的爱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关系，在我们人生所有其他关系的波折挑战破裂当中，神与我们立约，他的爱与我们同在，直到千代万代，直到永远。在这样的满足当中，我们可以超越个人、集体、家庭的人际关系的挑战，各样的挑战都可以超越。上个星期三我在东区的祷告特修会里面，那天晚上已经休息了，十一点多了，我就突然接到师母的电话，当时我已经睡了，我一看是师母，那赶紧接啊，可能有事，一定有事。师母就跟我讲，我的大女儿上个星期去美国旅行，她这个公司派她去做事旅行， 结果他应该回家了，回加拿大了，结果好几天了没有消息，微信也没有消息，短信也没有消息，师母就很着急，他说怎么办，到底怎么回事情。我心里也很着急，咯噔一下，我说坏了，这一下晚上睡不好了，这么大的事情，失踪了，失去联系了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发的微信他都没有回音，是蛮焦虑的。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，其实你也做不了什么，焦虑也没用。我在那个时候就为他祷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相信神的爱超过我们做父母对他的爱，神的保守看顾能够超越我们对他的照顾，我们对他的守望，我们看他在不在啦，他好不好啦，我相信这些都非常的有限，神的爱超越我们父母可以做的。我那个时候就为他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求你来保守看顾他，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了，我相信在你的手中比在我们的手中更安全更平安。祷告完以后，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，我就休息了，我跟师母讲没事，我为他祷告了，我们睡觉吧。结果刚一睡，叮一声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我一看是他，他说我没事，我已经回来了，他没事已经好了，那我们心里就放下来。其实这样的事例还很多，我们在各样的困境挑战焦虑当中，如果以神的爱首先满足我们自己，知道以神的爱为他人祷告，让神的爱来安慰满足他人，我们会得平安，我们会经历很大很大的平安，包括医治。以神的爱为中心的祷告，使我们自己经历神的爱，也令他人经历神的爱。没有什么能够比神的爱更伟大，在神的爱中我们能够彼此相连，彼此接纳，彼此坚固。我们参加牧者退休会的时候也有分小组祷告，其实这些牧者包括宣教士非常不容易，他们在积极的侍奉，在传福音，他们的生命都非常的成熟，也非常的有光彩，看上去都很强壮，但是在分小组祷告的时候，他们也各自分享自己的挑战，有身体的，有人生转型的，有孤独的，有侍奉的，有人际关系的，有健康的，各种挑战各种困境都有。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位宣教士，他请我们为他的腰祷告，他几年前腰就受伤了，一直没有好，我们小组一共有五位，我们就为他的腰祷告。有人是这样祷告的，神啊，你来医治他，你知道他做工的辛苦，他在外面做宣教士，他等等等等等。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，从需要的角度来讲，我们可以讲很多的话，但是当时我心里有感动，我相信应该这样为他祷告，我说神啊，求你以你的慈爱来医治他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，所受的鞭伤，以你的慈爱来医治他，来满足他，来充满他，我是这样为他祷告的。其实我们在困境当中很容易 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的需要，以他人的需要，以我们的困境为出发点，让神来解围，来解脱我们的困境。我相信应该换一个角度，把我们困境放在第二位，把我们所做的，把我们的身份，把我们的地位放在第二位，不管他是谁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放在第二位，首先说神啊，我以你的慈爱为最大的满足，为最大的荣耀，感谢你的慈爱，感谢你在你的慈爱当中来拯救我们，来释放我们，来医治我们。我相信以神的慈爱为中心的祷告会让我们能够得释放，能够超越我们当今的困境。神虽然赦免了他们，不把他们灭绝，但是他们仍然要为自己的罪，自己的叛逆承受后果。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，神给他们两个审判，两个恩典，一道命令，一道命令，两个审判，是全会众所有发怨言的都要受到审判，20岁以上被计算的 都要死在旷野。第二个审判乃是十二个探子的十个恶探子将受到审判，所以他们很快得瘟疫都死了，十个人都死了。两个恩典乃是他们全会众的妻子儿女可以进入应许之地，但是要等四十年，等所有这些悖逆的人死在旷野他们才能进去。这是第一个恩典。第二个恩典乃是有信心的探子约书亚跟加勒，他们可以进入应许之地。一道命令就是明天离开这个地方，已经看见应许之地了，你们要离开，往回走，回到旷野。这是神的命令。我在这里给大家再看一幅上次的图，他们离开旷野以后，离开西乃旷野，我们看朝上走就进入了巴兰的旷野，到寻的旷野，就是在应许之地的边缘了，再往上就是应许之地耶路撒冷，再往上就是北面，他们走了很远的路。那么当神命令他们转回回到旷野，沿着红海的路回到旷野的时候，就再次回到他们来的那个路上。我画了一个红圈，这个红圈就是后来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旅程，他们的流浪，一共四十年，有三十八年之久。那一代人二十岁以上的都死在旷野，那个红圈就是他们后来的旷野旅程，四十年，四十天的侦探，应许之地的侦探，一天算一年，按照他们的抱怨，一天算一年，一共四十年。感谢神呢，如果他们侦探了六十天、一百天的话，那就要一百年，儿女可能也活不过去了。以色列人听到这些后就非常的悲哀，他们处于一种崭新的困境，应许之地去不了了，要回到旷野了，怎么办呢？是要顺服神吗？在这个新的困境当中，他们其实有一个出路，就是顺服神，即使回到旷野怕什么，有什么关系，只要有神的同在，是不是好过应许之地呢？这是他们一个崭新的机会，虽然我知道会死在旷野，我仍然要信靠神，我仍然要重新建立跟神的关系。所以这群人仍然是有希望的，有指望的。那么他们怎么决定呢？他们早上起来上山去见摩西，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，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的地方去。大家听出他们说什么吗？他们说我们不要顺服神的话，不要听神的话，回到旷野，我们要继续上去，继续去夺那应许之地，我们可以去，我们可以去。他们听吗？根本没有听。上一次神要他们去，他们说我们不能去，这一次神说你们不能去，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去，我们必要上去。当然他们就去了，征战以后就败在迦南人手下，应许之地的第一场战役就以失败告终。在他们的困境当中，他们没有悔改，没有祈求摩西替他们祷告，他们也没有听从神的话语。面对困境的最大的挑战问题就是不顺服，这些人不顺服，以色列人是一群不顺服的人。神要他们去他们不去，神不要他们去他们偏去，这就是不顺服。不顺服有六个表现，我总结了一下，在以色列人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可以看见。第一，就是不顺服，不顺服就是不顺服，我们要上去我们不上去，没话讲的，刚硬的不顺服。第二，部分的不顺服，有一些顺服有一些不顺服，有时顺服有时不顺服。第三，抱怨中的顺服，对吧？我们顺服但是我哒哒哒讲很多的话，不情愿，这种生命他们也有。第四，内心抗拒的顺服，虽然我表面顺服但是内心仍然不顺服，内心仍然抗拒。以色列的许多领袖都是这类型，都是这类的， 包括摩西的姐姐米利安，议论摩西，最终爆发了，他跟亚伦后来受到惩罚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民数记十二章发生的事情，内心抗拒的顺服。第五，怀疑中的顺服，怀疑中的顺服，我虽然顺服，但是心里充满怀疑，充满怀疑。神说安息日必没有玛纳，我去看一看吧，拿个筐子出去看看有没有，这是怀疑当中的顺服。第六，拖延中的顺服，这群人也许活出了一种拖延中的顺服，他们先都不去，现在又要去，拖延了这段时间，实际上已经晚了。很多时候我们拖延到后来也没有办法信，拖延的顺服非常的要命，拖延的顺服是不委身的，是靠不住的，不靠谱的，经常会放鸽子的，第一次一般不会来的，即使答应了，第一次是不会出现的，这些人是不靠谱的，很难委身。比如讲我们做服事的啊，做服事的人都要委身的，你说来就来的，如果做音响的，我说来但是倒是不来，几个人来几个人不来，那我们这个团队就不能合作，不能搭配，那么在线敬拜的转播的弟兄姐妹就不能参加敬拜，只因为我们每一个星期都可以持续的准时的领受啊，我们直播一起参加敬拜，是因为有一群可以委身的，一群顺服的人，一大群，他们在后面忠心的服侍，没有一个晚点的，这是不延迟的，不拖延的顺服，这是真正的顺服，这是我们侍奉做任何侍奉都需要的，要靠谱，要委身，在小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神才会继续使用你，在小事上不忠心，在大事上成就不了任何的事情。这六种不顺服以色列人都有，我从他们生命中总结出来，我们也都有，而且我们不比他们好多少，不比他们好多少。不管哪种表现，实际上不顺服给自己、给家人、给团体、给教会都带来很大的困难，只要有一个人不顺服，这个团体就不顺利，就会出问题，就会遇见困境。我们不能学习以色列人做不顺服的人，神不让做的偏要做，神让做的偏不做，我们要学习顺服，学习摩西，学习约书亚，学习加勒，凭着信心，即使在逆境当中、困境当中，只要是神说的，我一定去做，即使在顺境当中，只要不是神的心意，违背神的旨意，再顺利再看好，我也不去做，这是真正的顺服。所以困境中的祷告第二点乃是顺服神的旨意，顺服神的旨意是无条件的完全的顺服。我们东区的总监，我们的总监 Curtis Peters 皮特斯牧师亲口跟我讲过一个他在古巴的见证。古巴有一位牧师，他要建立教会，开创一座新的教会，所以就去建堂，但是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非常的不顺利，非常的挑战，出现了很多的状况，结果通过观察，通过祷告，他发现他周围这个属灵的风气非常的败坏，有许多的拜偶像，许多的偶像，不管是商店也好，算命的也好，其他宗教也好，有许许多多的偶像，邪恶的势力就在他的家里面，在他的环境附近缠绕着他，以至于他的职堂非常的困难挑战，没有果效。然后那个牧师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祷告，我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来祷告。那么开始祷告的时候还可以，但是越祷告越困难，越祷告越艰难，越不想祷告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一个月的祷告到后来的话几乎持续不下去，但是因为他已经向神承诺了要祷告一个月，所以就继续祷告，这是一种顺服的表现，祷告本身就是顺服， 就是顺服，神的旨意就让我们祷告，我们祷告就是顺服。他就祷告，祷告到第三十天，三十天的晚上，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三十天的那个晚上，他结束祷告之后，他说：“神呐，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祷告了，已经三十天了，我许诺的已经完了，现在求你动工吧。”结果他的邻居，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大的那个家啊，有一个家里面都是拜偶像的那个行邪术的人，结果突然着火了，警车、消防车就呼呼的叫的就冲过去啊，浇水啊就抢救，但是那个房间那个场地被烧掉了，烧掉之后呢，他说很奇妙，结果他的职堂工作就非常的顺利，很快就发展就起飞了，很多很多人就得救。现在他们要差遣他去俄罗斯去职堂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困境不一定像他这么戏剧化，像这个牧师这样的戏剧化，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困境都是从顺服神开始，而且从祷告开始，从祷告的顺服开始。神命令我们祷告，在任何的困境挑战当中我们需要祷告，祷告本身就意味着顺服，在祷告当中我们来经历神，来寻求神。如何超越困境的祷告？两点，首先定睛于神的慈爱，第二，顺服神的旨意，顺服神的话语。今天我们知道了很多神的话语，很多很多很多，但是我们顺服多少呢？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困境，我们很多的困境是出自不顺服。我也相信只要我们开始祷告，开始寻求的时候，我们一半的困境都将解决，都将解决。请问大家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真正有被神的爱所满足吗？我们真正渴慕神的爱吗？在我们的困境中，我们真正的来寻求神的爱吗？我们真正寻求神的爱吗？大卫是一个被神的爱所吸引、所满足的人，他做了许许多多伟大的诗篇，这些诗篇当中充满了困境、挑战、焦虑、征战。诗篇十三篇一开始他就问神啊，为什么离我这么远？你何时来到我这里呢？为什么敌人来嘲笑我？为什么敌人来攻击我？你不顾我吗？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，大卫讲，但我因你的慈爱，因你的慈爱欢喜，因你的救恩快乐。大卫是一个靠神的慈爱来超越、来面对自己各样挑战的人。请问大家，在各样的困境挑战当中，我们真的能够以神的慈爱来超越吗？在他人的挑战当中，我们真的能够以神的慈爱来带导吗？第三，如果我们生命真正的被神的慈爱所满足，我们的意志能够顺服吗？我们刚硬的、倔强的意志能够降服吗？如果一个人真的被神的慈爱满足，他的意志是降服的。如果我们的意志仍然是刚硬的，像铁一般的硬，像石头一样的硬，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仍然没有被神的爱所征服，仍然没有被神的爱所满足。一个真正被神的爱所满足的人，他的生命是温柔的，是谦卑的，他的意志是降服的。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当他充满父的爱的时候，他活出父的爱的时候，他的意志非常的降服，非常的降服，不刚硬的，不刚硬。我们都要做这样的人，在神的爱中我们来降服，我们来学习降服。现在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以这首回应诗歌做我们的祈祷，是圣弗朗西斯的和平的使者。我相信借着这首诗歌，我们再次委身立志，再次被神的爱所充满，再次降服于神的大爱之中，以自己的生命给他人带来祝福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回应的诗歌， 做我们共同的祈祷。
之子，在震撼之处破下你的爱，在伤痛之处破下你宽恕，在怀疑之处破下信心。我主啊，是我所畏惧的求。全心付出爱，使我做你和平之子，在绝望之处破下你盼望，在幽暗之处破下你光明，在忧愁之处破下欢愉。主啊，是我少为自己求，少求少安慰，但求安慰人，少求被了解，但求了解人，少求爱，但求全心付出爱。赦免使我们便蒙赦免，在舍取使我们便有所得，因切丧使我们便轻柔。